弟兄姊妹平安，今次我们来到讲到属灵征战的全副军装第二讲。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上战场去打仗的时候，必须要有精良的装备。当年因为中国满清政府被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当时当然打败仗了。如果可能不是因为打败仗的时候，我们都今天不会在这里。他们打败仗并不是因为在战场上的士兵他们不够勇敢，又或者不是因为他们的军队人数不够多，而是因为他们拿着的那些就是一些过时了的武器。当他们对抗外国的船坚炮利、火力强大的那些武器的时候，一定会打败仗。甚至无因为他们因为迷信的关系组织义和团，以为有神灵附体，刀枪不入，大家都知道的结果，死伤无数，战败之余还要各地赔款。我们首先不要说那些先进，当时先进的西方国家侵略中国是不是公义先，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恃强凌弱是这个世界的游戏的规则。我们知道导致到当时的武器和外国的武器强弱悬殊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将那些金钱都是花在那些宫廷里面的享乐，建造所谓那个的颐和园。大家有没有去过？去北京玩的时候差不多这个是基本动作来的了。而那些钱就不是用在扩充军备、国防设施等等，同时又对外国的科技武器一无所知，所以战败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世界的争战，我们都知道如果要打胜仗的话，必须要有精良的装备。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要参与一场属灵的争战，我们都需要有精良的装备。当然属灵的争战的装备就不是那些飞机大炮，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我们知道那些攻击神国的势力魔鬼撒旦，他们都不是绝对公义的，而且一点公义都没有。问题就是我们的敌人当他发动攻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精良的装备来去抵挡这些仇敌呢？这副的军装就是圣经这里所提到的，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到遮胸，平安的福音来到成为我们走路的鞋。此外又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个恶者一切的火箭，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要打败灵界的仇敌，我们必须要戴上、穿上上帝赐给我们的这副全副的军装。如果我们作为信徒，我们不去装备自己，不去穿戴这副军装的时候，又或者我们对这副全副的军装一无所知，又对属灵的世界、属灵的仇敌我们也都不清不楚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将自己摆在一个非常之危险的一个的境地，随时会被你的仇敌，即是我们神的仇敌来到攻击，造成我们很大的损伤。就好像刚才我所讲到的例子，中国满清政府的时候，他将他的金钱、将他们的时间都是花在那些享受的上面，对敌人一无所知，那打败是咎由自取，与人无尤，而且亦都是意料中事。我们又会不会将金钱和时间花在一些个人的享乐的上面呢？上次跟大家讲过，人犯罪不要推卸责任，当我们 出事的时候就说人家这个错那个错。每次犯罪的时候，我们都要承担承担一些的后果。同一个道理，不去装备的时候，我们自己个人都要承担你自己的后果，不要赖人。圣经经常都说，不应该做的做了，当然这个是犯罪啦。但是圣经同时都说，应该做的你不去做，同样是亏缺神的荣耀。我们一起祈祷啊。亲爱的天父，我们处身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他就好像咆哮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会寻找一些容易备受攻击的信徒，来到去使到他们失足，使到他们跌倒。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好好的来到去 equip， 去装备自己，免得我们落入撒旦的手中，魔鬼的网罗，叫到我们受到损伤，教会亦都受到亏损，甚至无理的角度都成为了停滞不前的一个这样的情况。求神帮助藉着你自己的说话，建立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好叫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能够站立得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就是这个全副军装的六样的装备，就头那三样东西，我在这里就很快的来到去recap， 即是再重申一次啦。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呢，我们知道呢，就是真理当然就是圣经的说话啦。我们不单只要明白圣经的说话，甚至呢，我们需要将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真理呢，来到当作带子，来到去束腰绑在身的上面。意思即是说呢，我们要将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呢，来到去实行出来。我们行事为人是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就是第一个的装备。第二个装备呢，就是公义来到当作护心镜。我们上次提到，就是要用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义来到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从我们同基督的关系来到去建立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换言之，很简单，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学效他的样式，不再以自己的标准来到行为一些事情的是非对错，因为人的义是不能够成就神的国。第三点，我们上次很快的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平安的福音鞋，从基督的关系来到带出我们基督徒应有的立场，并且是要用这个立场来到去坚定不移向前迈进。意思呢，就是不要受到这个世界的风俗文化来到影响我们，因为潮流文化呢是一时一样的，昔日众人看成是啱的东西，不用几耐很快就变成错的了。举个例大家就明白，以前看佛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被老师打手板我们就当练铁砂掌的，也都不会有人觉得有什么问题。但今时今日，如果你打一个小朋友，很快你就会被人告你上法庭，是不准看佛的。潮流文化或者是社会的风气，是很快跟着时代的演变，很多东西都变。跟着就是今日，很多人都觉得做啱的时候，但是可能昔日很多人都是觉得错的。譬如说吸毒、大麻等等，这些我们都很清楚很明白。当很多人都做的时候呢，政府都不得不要将它来到合法化。所以把平安的福音预备好，当作孩子穿在脚上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将福音所教导给我们的真理摆在我们的脚的上面。个作用是什么呢？个作用就是叫我们站立得稳，企硬。 让我们不要有立场的飘忽。其实这个教导，站硬这个教导，站立得稳，在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一开始他已经这么说了，他说所以要站稳了。站硬和站稳呢，其实在旧约一路去到新约，都是神给我们一直以来给我们的教导。在旧约里面有一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昔日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过红海进入旷野，他去到红海的岸边之前，未曾过之前，以色列的百姓因为见到法老带着那些战车、那些兵马来到追杀他们，他们就害怕了，他的立场是很飘忽、很不定。他们反而去埋怨摩西，埋怨摩西说，你做什么带我们出来啊？埃及那里死不得吗？为什么要带到我们来旷野才死呢？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民很多的埋怨，他们反而得到神的拯救之后，他们反而去埋怨带领他们、拯救他们出来，从核制的恶势力里面出来的那位的摩西。所以摩西就对那些百姓这样说，他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站硬。为什么？因为你今天会看到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到的呢，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这个在旧约里面给我们一个的经典的一个的提醒。在新约里面也有很多这些的经文，除了保罗之外，彼得也有这样的教导。我很快地将这几句的经文和大家读一读。各位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是叫你们知道这个福音你们也都领受了，你们呢是要靠住站立得住。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彼得也是这样讲，他说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西拉转交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所以呢你们务要在这恩上怎么站立得住。是教导我们呢，就是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攻击的时候呢，你是不是能够站立得稳呢？面对不同的试探的时候，特别是当你觉得利益受到亏损的时候，你会不会左摇右摆？你会不会一时一样立场不稳，模棱两可呢？我们上个前个礼拜我们就讲了这个的全副军装的头三样的装备。这三样的装备呢，我们大家如果留意的话呢，你就会看到呢是一个贴身的装备来的。即是说你作为一个的军队里面的士兵的时候呢，这三样东西呢，譬如护心镜，你是随时的要穿在身上边。那个的带子也都是随时的要绑在，无时无刻你都是绑在腰的上边。那对鞋更加不用说啦，一定要穿在脚的上面，是不可以离开身体。但跟着下来讲这三样呢，信德藤牌、救恩头盔、圣灵的宝剑呢，你就不是成日要扎实它的头盔呢，当我们休息的时候呢，你都可以暂时放在旁边。个盾牌也都是呢，当没有敌人攻击的时候呢，你都可以放在你的身边。但是当敌人一旦出现的时候呢，你就即刻要拿起上身来到准备随时作战。那这样说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头那三样呢是比跟着那三样呢是更加的重要。头那三样我们讲到说我们要穿在身上、戴在身上，但另外那三样呢就要随时拿起上来，其实是表达一样真理，就是我们的仇敌呢攻击我们的时候，他是间歇性的，他不是无时无刻都来到去试探你，无时无刻都来到攻击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战术，就是那些士兵是掘那些什么战壕，是吗？那于是乎那些士兵就是躲在战壕的下面，以致到敌人的枪炮就打他不中。有些时候敌方那些军队相隔一段很长的时间都不会有一枪一炮来到攻击你，但是如果你是躲在那些的战壕下面的士兵，以为那些的敌人已经撤退了，那么傻更更在战壕那里站出来走出来，那会怎样？敌人的炮火呢就立刻向你来到去攻击，你就成为了那个目标。的意思是什么呢？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些时候我们是顺风顺水的，平白无事，我们没有受到任何的挫折，没有受到任何的攻击，甚至没有任何的试探。正正就是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松懈了，因为我们觉得很平安，我们又不需要去求神，我们又没有读经，没有祈祷，没有灵修，甚至没有去到教会的祈祷会，因为我们觉得没有这样的需要。正正是这样的时候，敌人就最容易在这个时候向你来到攻击。这个是敌人的策略，也都是很容易，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受伤。跟着我们要讲的就是信德当作藤牌。他这个翻译呢，信德当作藤牌呢，其实是有问题的。第一，那个盾牌呢就不是用藤来做的。当时罗马士兵的藤牌呢，就大那个的盾牌呢就大概是四尺乘两尺半，是一些很实心的甲板压成。咁然之后呢个嘅甲板四尺乘两尺半嘅甲板咧，仲要用啲好坚固嘅皮甲嚟到去包住佢。喺个表面咧，仲要打造一重嘅金属嚟到去包住呢个盾牌。因为点解咧？经文话俾我哋知，要灭尽嗰个恶者一切嘅火箭。如果我哋睇过嗰啲嘅以前嘅战争片呢，你就会看到两军对垒的时候呢，他们会怎样做呢？一方呢就会呢是发放一些的箭，乱箭来到射去对方的阵营里面先。射箭的时候呢，甚至没是将一些箭头呢就是染一些的蜡青啊，或者是一些的虫枝啊，可以点得着的东西呢，那么就点在那个箭的箭头那里。咁咧就千军万马咧就一齐嚟到去射呢啲嘅箭，就射去对方嘅阵营。嗰个目的系咩咧？当呢啲箭咧射去对方嘅时候，当然如果你冇呢个盾牌，射唔中都烧死你啦。另外一个目的就系要搞乱对方嗰个嘅阵营。当有啲嘅火烧到嚟嘅时候咧，对方嗰啲个军队咧就会系阵脚大乱啦。之后呢，他就先至派那些步兵呢来到去进攻对方。那些火箭呢就是这样的作用。但如果这个盾牌是没有那个金属甲板来到去包实它的话呢，那些箭射下来如果是藤做的话呢，那个盾牌都会烧着啦。所以呢，其实呢你会看到呢，在新译本那里就不是用藤牌的了。他就是说拿起信心的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就是这样的意思。那究竟敌人向我们一班信徒所发放的火箭又是代表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在属灵的争战里面，不是我们肉眼看到的一支枪一支箭。咁呢啲嘅箭系咩意思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当你读经真系想进行读经、祈祷、灵修嘅时候，总系有啲嘅突然间有啲嘅念头、有啲嘅意念走出嚟， 啊，好似今晚煲饭煲汤俾屋企人饮好喎。咦，打开个雪柜又冇咩材料喎。啊，倒不如出去买咗嘢翻嚟先至做啦，咁样。啊，打算今个礼拜咧都好耐都冇翻祈祷会啦。啊，呢个礼拜咧都翻去教会祈祷会一齐祈祷啦。啊，点知谁不知隔一晚咧就瞓得唔系几好。到到嗰晚咧就，唉，琴晚瞓得唔好，倒不如今天晚上就早啲瞓。又或者啱啱食完晚饭，准备想出门口嘅时候，就无啦啦唔知点解就同你嗰个嘅老公或者老婆撒气，心火盛，窿口窿面，无谓翻教会啦。梗有呢啲咁嘅事发生。嗱，呢啲就系敌人向我哋所发嘅火箭。去拦咗你去亲近神嘅嗰啲咁样嘅念头，嗰啲咁样嘅突发嘅事件，就系呢啲嘅火箭。仲有啲咩火箭呢？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突然间会有啲以前未信主之前嘅一啲嘅情景，会突然间出现喺你嘅脑海，会觉得自己哇，点解以前我咁差嘅？原来我以前系一个咁样嘅人。自己都控诉自己，其实自己控诉自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来的。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记载了耶稣告诉那些门徒听，当圣灵来到的时候他会怎样？人就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原来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很多时候圣灵是给我们的一个的提醒来的，因为我们做错了。当我们知道做错的时候，我们可以没错可以更正，可以改过。但很多时候这些意念出现了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自己，哇，我这么差，我是不是得救的？我是不是真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啊？我没有面见神啊，没有面见耶稣。会不会有这样的意念去到一个责备到自己一个程度，就觉得自己不配受神的恩典呢？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在教会里面也好，在教会外面也好，曾经跟其他的信徒发生一些严苛，这些事情不断有时在脑海里面重复又重复地来出现，成为了我们跟其他弟兄姊妹建立关系的一个拦阻，很容易是这样，以至到有时候自己愤愤不平，甚至无要找一些的机会进行一些的报复，进行一些的行动，因为受过对方一句的说话令到我很不开心，很不舒服，我都要讲一些说话来到去顶回他，等他都不舒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试过？又或者是见到一些信了主很久的信徒，但是呢突然间被你发觉他有些行为是不合圣徒的体统的，对方的行为就成为了你的绊脚石，成为了你一个的藉口，可能会觉得，唉，教会里面的人都是假冒为善，在教会里面的人都是一班假道学的人，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值得我继续来到去追随呢？很多这些意念正正就是经文所提到的，就是那个恶者那个火箭。当有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其实魔鬼的作用都是要动摇你的什么信心。因为我们在世界的生活里面，我们遭遇各种各样的生活里面的情节，其实有很多时候会令到我们的信心是受到动摇的。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那副的军装其中一样很重要的事，就是你要拿起信心的盾牌来到抵挡恶者的火箭，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你怎样去建造这个信心的盾牌呢？我们怎样才能够有这个盾牌来到抵挡恶者的火箭呢？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怎样去抵挡到恶者的攻击呢？其实很特别的，很巧妙的，神就是将我们摆在一些处境里面，要我们去经历一些困难， 我哋先至建立到信心嘅。信心唔系我哋读完本圣经，你听咗我讲，你好有心机嚟到去学习圣经里面嘅真理，读读读由头到尾，好坚忍嘅，好努力嘅，然之后读咗本圣经之后咧，就等于你有信心嘅噃。虽然圣经里面有好多嘅例子，信心嘅伟人，你都知道成为咗你头脑嘅知识嘅一部分，但系唔等于你对神有信心，因为嗰啲都系一啲嘅信心嘅榜样。嗱，当然如果你唔读嘅话，就系连信心都冇，这个榜样你都冇啦，连呢个效法嘅对象你都冇啦。但系读咗唔等于你有，点解呢？因为信心是需要经历，是需要磨练，你才能够建立得到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你要学游水，你要怎样？买卷录影带出来，游泳速成，拿回去家里看，看完之后，你懂不懂游水？大家都很明白。你要学会游水，你一定要怎样？走去海滩，走去泳池，跳落去，仲要唔到地嘅，喺度扔扔扔，咁你系自自然然学识噶啦。你需要学识游泳，你都要身历其境，去到一啲嘅处境嘅里边，你先得到学到呢个嘅功夫。所以圣经里边有好多呢啲嘅例子，话到俾我哋听。其实保罗好早已经系在提摩太后书那里跟我们讲，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都会怎样？受到逼迫。因为我们的仇敌不是善男信女，他不会放过我们的，当你松懈的时候他就会攻击你的了。还有就是他说，亲爱的弟兄啊，彼得这样跟我们讲，他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当你遭遇灾难，当你遇上困难，当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一件是很稀奇的事。这个是因为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宝贵的器皿。跟着经文提醒我们，他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的仍然能够坏的那些金子更加的宝贵。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作为信徒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呢，要是在一些生活上面的经历，一些的体验，我们才能够建立得到的。这个就是为什么神会容让一些的试探，一些的试炼临到我们的身上。神没有阻止那个恶者向我们发放那些火箭，但是神应许给我们有这副全副的军装，就是透过我们生活的经历的里面，我们来到去建立我们的信心。几十年前我还是很年轻的时候，还是很喜欢看卡通片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龙珠》这套卡通片呢？哇，你都有看啊。Dragon Ball， 龙珠，大家记得里面是讲什么的？悟空的，想很多都没看过，我很快讲一讲。悟空呢，就是要就是为正义呢，就成日打过魔童啊，或者打一些邪恶的势力的。但他呢，不是每次打呢他都打赢的，他会打输的。但是打输了之后呢，他会怎样呢？越嚟就越强，系咪啊？打输一次医翻好咧，佢又劲啲嘅。原来即系、你睇卡通片都有啲熟灵嘅知识学到噶。神唔，我哋唔需要怕打败，打输咗唔紧要，但系你总要有经历。你经历咗输咗之后，你翻去神嘅面前医治，医完之后咧，你就强壮了，你就又可以站立得起，就可以站稳了，就可以站硬。这个就是 信心的盾牌，这个的意思。跟着下来呢，就是救恩的头盔是什么呢？救恩的头盔比较不容易解释的。我们首先呢，要引用保罗用另外一卷的书信，他写另外一个书信，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八节那里，他这样说，他说，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来到遮空。这些我们都讲了，但跟着下来这句他就说，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原来这个的救恩的头盔呢，不是只是讲到我们得救那个身份那么简单，是讲到我们得救那个的盼望。什么叫得救的盼望呢？我们必须要首先从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角度来看。很多的神学家都讲到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一路发生的，一路进行的。神学家用了一个 already， 跟着是什么 ？but not yet， 那个的理念，那个的理论，来到让我们明白，属灵征战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已经开始了。然之后一路，其实这个属灵征战应该更加准确地这么说，就是在撒旦魔鬼欺骗亚当和夏娃吃了那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神已经定义要透过耶稣来到将我们拯救。即是说那场的征战早在人类起始开始的时候已经开始了，直到哪个时刻呢？直到主再来的一刻。神学家很多时候用 V-Day、D-Day 的观念来到让我们明白，D-Day 就是 determinant， 即是已经这场战事已经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然后三日后复活，已经是决定性的战役已经是完成了。但这场的战役未曾完结，一路直到主耶稣再回来的日子，他再临驾着天云降临的时候，这场战事呢就叫做圆满结束，是将撒旦掟入在无底坑的里面，永远受硫磺的火狐来到煎熬，那时才完。这场的战事一路这样前续，耶稣都对他的门徒来到去启示过，讲到他再回来之前这个世界有什么预兆。如果我们真的有仔细来到去读圣经的里面，你必定会读过福音书马可福音的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二十四章、路加里面的二十一章、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都有提到这方面的事情。耶稣启示话给当时的门徒听，在他再回来的日子之前，这个世界有什么的征兆，包括了这几样。他说天世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到什么？魂不附体，是很恐怖的，是很得人害怕的。我们知道呢，这排呢天口庆啊，很多人都没落雨啊，日头烤人啊。在启示录那里讲到呢，就是煎熬，煎熬到一个地步呢，人呢要发出咒诅的说话。我们在温哥华已经很好的了，不要投诉了。在东岸、在日本、很多世界很多其他的地方，在北半球里面热死很多人，我们都知道。而且呢，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他说什么2050年几多年后呢，每年都会热死超过7000人，即是说那个的气温呢每年都会是提升，每年都会是增加。除了这一样东西之外，还有很多的社会的现象，这个世界的趋势都给我们看到，我们向着这个目标来到前进，这个的境况来到前进。在马太福音24章我们都提到，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都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即是这个灾难是 任何世界里面的记录你都记录不到的一个这样这么严重的灾难。上次跟大家讲过，有些大地震是几死过百万的人，这些都是对那个大灾难来讲是小儿科。当主耶稣再来之前，这个世界都要经历这些的大灾难。耶稣向门徒的启示去告诉我们，在这个争战的里面，当他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这个救恩之后，他并没有应许到那些信徒，你们会顺风顺水，你们会有地上会有太平的日子，反而刚刚相反，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会是受到很多不同的攻击。他也没有应许过说这个世界是会越来越太平，相反我们会是面对更艰难的日子。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他说虽然你们并且要为耶稣的名被很多人恨恶，但是他说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他说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相反的意思就是我忍不到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不能够得救呢？你明白我意思吗？是不是你不肯忍你就不能得救呢？不能够得救呢？所以当我们要明白这个救恩的头盔的意思的时候，你要明白其实得救是有时态时式的，即是个 tense， 如果用英文来说，得救这个词呢，可以是有过去式，是有现在的时式，亦都有将来的时式。过去的时式就是代表什么呢？过去的时式就是代表着当日你接受耶稣，相信耶稣的救恩，你就已经是因信称义的了，你就已经得到一个得救的地位，你就不再在这个律法之下受到律法的审判。换言之，我们不会是受到律法来去定罪，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将我们是洁净，洁净到一个地步是比雪更加的白，我们已经是被拯救，脱离了撒旦的权势，他的辖制，他的折磨，我们已经得到自由。现在的时式呢，就是讲到我们现在仍然是一个正在是被拯救的人，但是刚才我讲的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但我们还未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完成。所以保罗就说我们要作成得救的功夫，这个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是一种持续进行的一个这样的方式，一个这样的时态。但是讲到最后一点，就是将来式了。这个将来式就是救恩的头盔那个的意思，就是得救的盼望。因为我们还未最终得到完全胜利的凯旋的那个的地步，这个战争还未完全的结束，耶稣还未回来。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就是信徒至终得救的那个盼望，就是我们得到荣耀的盼望那个的意思。所以戴上救恩的头盔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存着一个内心，就好像刚才我说的，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存着一个信心和内心来到等候耶稣降临的日子，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荣耀的盼望。这个就是得救的头盔。所以当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试探、攻击来到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心里面必须要有一个意念，就是我们今时今日所面对的一切，保罗说都是自暂自轻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那个荣耀的盼望，这些都是算不得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要戴上头盔那个很重要的意思。最后要讲的就是 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保罗在这里讲到最后一样的装备，他说就是圣灵的宝剑。他立刻就作出一个解释，这个宝剑的意思就是神的道。在圣经里面经常都提到讲到神的道，在约翰福音那里头那两节的经文就已经提过，太初有道，跟着是什么？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一章十四节那里讲到道成了肉身，那个道和这里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是两个不同的字来的。中文的翻译呢就是令到我们可能有些的误会。约翰福音那里讲到那个道呢，希腊文呢就是 logos， 一个道。这里讲到耶稣基督自己的本身，就是他道成肉身，就是耶稣成为一个人肉眼可以看到的一个身体，这个那个道。但这里呢就是讲到这个道呢，希腊文呢就是 rhamatos， 就是呢上帝的说话语言的意思。所以这里的道呢是讲到上帝的说话，上帝的语言，当然就是指到圣经的说话啦。其实讲到神的说话好像一把利剑，这个的比喻呢很多的经文都有的。我抠了几句出来给大家来看，如果你喜欢的话就跟我一起来读吧。他说，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天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这个他呢，就其实我后面那个他，有利剑从他呢，我都应该是打翻那个礼衣边那个他的，我打错了。咁其实的意思就是说，是耶稣口里面出来的说话都是讲到上帝的话语。第三句的经文是更加明显的，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用到这把剑来到去代表着神的话语，就是讲到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其实在旧约的里面，创世纪的里面，讲到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很多的经文，讲到耶和华的话语一出绝不点徒然返回。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的里面记载了耶稣神是透过什么来到去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都是讲到上帝的说话，上帝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今时今日我们都是要用上帝的话语来到去抵挡恶者一切的攻击。那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很多的信徒都耳熟能详的了，就是当耶稣在旷野的里面受魔鬼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是怎样抵挡魔鬼的？岂不是又是用神的说话吗？你如果你仔细的来到去查考那里的经文，你就会看到耶稣都是引用旧约的经文来到去抵挡魔鬼撒旦的试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面对撒旦对你那些意念来到你的脑海里面去攻击你的时候，觉得令到你心灰意冷，或者是攻击到你，令到你立场不定，左摇右摆的时候，你有多少圣经的说话来到去抵挡魔鬼的攻击呢？所以当我们是没有这个圣经，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很容易被魔鬼来到去打倒。还有一句经文就让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什么叫做神所默示呢？ 神所默示的意思呢，就是其实呢，就是神的呼气，神的呼吸。如果翻翻去创世纪第三章，你就会看到神做人的时候是怎样啊？当然告诉我们用泥土来做人，但做人之后是怎样啊？向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即是说这口气是赋予了人有生命，这口气亦都是吹在人的里面来将圣经写了下来。神所默示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其实是神的呼气，让到我们今日藉着圣经的话语重建我们的生命，重建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抵挡恶者一切的攻击。圣经今日仍然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宝剑，神亦都是用圣经来到使到我们的灵魂得以苏醒，神亦都将这个宝剑交在我们的手里面。你有没有拿这个宝剑来到杀敌抵挡恶者的攻击呢？我们一起祈祷。神啊，我们多谢你，虽然简简单单几节经文里面蕴藏着很丰富的属灵的真理，这个的全副的军装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是忽略了，我们没有好好地研读，以致到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代表什么东西。今天我们听了，正如好像耶稣在启示录那里跟我们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让我们可以把握这个的全副的军装给我们的装备，给我们可以抵挡受敌一切的攻击，让我们可以生命得以建立，让我们站稳了。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